我妈妈说我有点人耐疯，其实人越多我越兴奋，人越多越兴奋。其实布道会就是这样，其实人越多真的是越兴奋。我们盼望更多的人得到救恩，因为这个救恩实在是你值得所取得的，是非常值得你说得到的。我们人生走过很多很多路，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从大陆从中国到了美国，这个路就不算太近了，已经很远了，半个地球跟你绕过来了。所以人生路漫漫路程，何处是归期，何处是你尽头，何处是你意义，都是我们思考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都讨论了，人归根到底为什么不愿意信神，不愿意接受这个神啊。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中国人不信神找了很多理由，好多借口，有文化的，有历史的原因，有民族的原因啊。但总而言之，所有的理由加起来都包括着啊一个自己心里明白的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自己不愿意被管束，不愿意被人做主，不愿意受到约束，保留一块处女地，就是总而言之要我行我素，还保持这么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其实在说穿了啊，主耶稣来了以后就点穿了，在约翰福音里面，那就是人的罪，人因为有罪啊，就不愿意啊，不愿意接受神，所以种种理由、理论、借口、文化等等，说了很多很多啊。所以有人常常说：“哎呀，我很空虚，我很无奈。”他说了一辈子空虚，说了几十年的空虚，最后还不愿意接受神，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挑战。世界是琳琅满目，外界是那么样的迷人，要我抛弃这一切，要隔断这么一个情丝，隔断这么一个年代，隔断这么一个社会的几代，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所以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并不是太多啊，并不是太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能够思想这个问题，能够追求神的恩典啊，追求这个恩典。我们知道虽然人有这么一个罪性存在，他不愿意接受神，但是在无数的事实面前，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在我们常常思想的一些问题当中，我们也常常回避不了的问题：人到底活着为什么？人到底要不要生？人没有信仰只能支撑自己一辈子？这个问题实在是那么尖锐地凸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有个人说：“我从小到大一贯靠着自己成长至今，你看我靠着自己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着自己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也靠着自己拿到了博士学位，也靠着自己找到了工作，买了房子，娶了娘子，生了孩子，全靠自己。好像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帮他，他想人帮都不找不到人帮。但是生活的面实在是广，人生的路途实在是遥远。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这一部分因着是自己的努力成功了，人就不知不觉地会把自己成功的一面在放大镜上面放得很大很大，在这一个点上的成功就会把它放大的无数个侧面掩盖着自己的一切。有时候在一个段时间里面的成功也会把它拉得很长很长，长到自己人生的尽头。其实这都是非常可笑的。在学业上的成功不一定包含着你家庭生活的成功，你夫妻之间婚姻上的成功也不能够保证你对子女教育的成功，你子女教育的成功也不能保证你晚年能够度得安然。人生是漫长的，生活是多面的，所以我们因着这些种种的原因，我们既知道信仰的重要性，既知道这个神的信实，又不愿意接受它，甚至不知道怎样才算真正的接受。今天晚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讨论怎样才能信这个神。翻开中华字典啊，辞海当中信仰这个词非常简单啊，常常与宗教相联系。其实我们饱受信仰的苦难，就是因为信的就恰恰不是一个宗教啊，苦难常常觉得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我当时刚刚开始信的时候啊，信的时候一个牧师说，我问他究竟什么叫信仰，我愿意信主，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信仰。那个牧师就把希伯来书翻给我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啊，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什么是信？ 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尽之事的缺据。我大惑不解，所望之事和未尽之事全都是没看到的事情，一个是希望的事情，一个是根本说了明白没看到的事情，这成不成为我信仰的根据？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不可思议。牧师说你好好思想，我说我这个思想已经够丰富的了，我都想不出个所以来。其实信仰的真谛就在这儿，我们往往会把已经走过的路程，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所做到看到摸到证实类的事情作为整个未尽事实的根据。其实这是一个矛盾，人每天都得过着日子，今天睡下去保证明天会起来，充满着信念，今年都做着明年的计划，前提就是保证明年我还活着，充满着信心，车子开出去保证我还回来，因为都想这个前提，人人都得遵守交通规则。其实每天我们都离不开自己的信念，每天我们都做着一个计划，做着一个梦，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梦，所有的信念，它的前提都是未见的，所望的。那么什么是我们真正所望的，什么是我们真正所希望得到的？马太福音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来看一看，没有圣经没关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如果你们常去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圣诞节的时候牧师一定能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有几个博士啊，从东方老远的地方啊，跑到伯利恒那个小地方，希伯来高原上伯利恒那个小镇上去拜见一位刚刚降生的婴孩，据说他是神。拜见的过程当中路过这个皇宫所在地，那个希律王，希律王听说有人来朝见天上来的神啊，那就大惑不解，也非常吃惊，也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怕神的审判，同时也怕自己的王位得到动摇啊，被动摇。所以暗地就告诉这几个博士，他说如果你找到以后你就来告诉我，以后我去拜他。几个博士继续往前走，找到了这位啊，这个是降生的婴儿，就拜见这位神。然后呢，拜见不善，还把自己所带去的黄金乳香木药，当时最珍贵的东西献上，献上以后还不善，他还不听这个希律王的话，还照着圣灵的指示悄悄地离开了伯利恒，没有去报告希律王。圣诞节牧师常常会讲这些故事，我一听了好几遍了，每次听了以后我都很受震动，我就觉得为什么这几个博士傻得那么可爱，从大老远的东方，他可不像我们现在开着个车，这个几十迈我一个小时窜一下就到了，他可从老远的东方，有的说东方就是中国，那可不是，那个东方指的就是啊，那个波斯帝国，当时的波斯，从老远的地方步行走到这个伯利恒高原啊，希伯来高原伯利恒小镇去拜见那个孩子，只是看到这个孩子是天上降下的神，去认定他是神，去拜见他，拜见不善，还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上。我想人为什么这么傻，这几个可是博士啊，虽然现在不像这些的现在 PhD 啊，做那么多的博士论文，读那么多课程啊，甚至是名牌大学，跟我讲根本是谈不上名牌，但是博士这个词历来就是一个什么，是有学问的一个标志，他有那么多的学问，有那么多的高的地位，为什么会这么蠢那么傻？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常常说啊，博士最傻，教师最穷啊，都博士是最傻，但也没傻到这么可爱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就是非常执着。这他们的做法就提醒我们，信仰的第一步就是执着到追求，认定了不放，一旦认定就执着追求，而不是疑疑惑，我常在头脑中计算着嘀咕着，哎，我信了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啊，看看别人信了以后，哎，张山你信了几年了，三年了，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啊？还没有啊，看看我还得等一会儿再看看呢，再看看吧。常常去福音班，常常去查经班，常常听福音，听了就不信，小算盘滴滴答答滴答，算来算去好像信的人还是少，不信的人还是多， 我可不能成为少数的傻瓜，要成为多数的精明者。反复思量，反复嘀咕着，这几个博士可不是这样，他给我们圣经上记着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提醒我们，你认定了这个信仰就执着的追求。他们可算是执着，步行从希伯来，从波斯跑到希伯来高原，你不愿自己走走看，这种追求实在是可贵。而且他拜见的可不是坐在王位上看似很高大的金光闪闪的那个宝座上的皇帝，是个小孩子。我当时非常受震动，非震动，我觉得信仰支撑自信啊，所谓支撑自信就是认定的执着追求，抓住就紧紧不放。信仰就是第一个要求。中国人是非常聪明，这个弯弯绕小去小九这个肚肠啊，这个几道弯弯下来以后啊，那个算得可精细了。所以常常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穷中国人就是一穷虫了。中国人算得太精明，都光算自个儿的小算盘，很精明，很精明。算什么呢？中国人算什么呢？怀古左右，四处观看，信的如何，不信的又如何，信之间长如何，信的之间短又如何，全职侍奉如何，不全职侍奉又如何，反复在估量着每一个人的情况。一听到信了以后，嗨，张三信了以后，怎么他太太还会有车祸啊？马上又试探不到，又组织他，哎呀，不行不行，还得等着看一看，还得看一看。那种执着的精神实在是缺乏，实在缺乏。这是一个民族的危机，这是个人信念的危机，认定了不敢追求，追求不敢执着，这是一个危机，这是可怜。这看上去是精明，实在是可怜。他试图把自己心里所有的疑难全部拿去，我可以告诉你，信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他不可能也把自己心里疑难全部拿去，因为只要他存在，只要他活在世上，他常常还会有 struggle， 还会有问题出现。因为他们有信心，靠着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靠着神每一天道路神都会带领，所以他们就信。我们可不是，常常在犹豫着，要决志聚首的时候也看看周围的，没人决志可自己不干了啊！倒不是我这两次副招都不聚首，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也别紧张。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这个文化常常让我们自己不愿意投入，不愿意全心投入，不愿意执着追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二，这几个不是执着追求不善，追求的还要什么全然摆上，把自己最好的黄金、乳香、木药这三样东西，就是到了今天都是很值钱的东西，都是很贵重的东西，他全部献上。哎呀，这几个不是傻得可爱，傻得可爱，拜一下就算了嘛，还全部放上去干嘛呢？这是啊，干嘛呢？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这个环境中啊，我刚刚信主以后，有人就听说我要读神学了，我的师兄师弟我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跑去见我，哎呀，李林就得了得了得了，你已经够可以的了，你够可以的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信主，自己已经信了，不错了，已经可以了，你不要再做传道人，你不必做如此了啊，打住打住啊，还要叫我千万打住。他们去劝我，我根本不理他。结果我太太来了以后，哎呀，反复打电话到我太太，她说我们劝不住你，可劝得住，一定要劝住他，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信了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奉献，这什么意思？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意思，都是这样，那都是这样。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还要讨，他说你呀真傻啊，真傻，自己信了没关系，你听到得到都可以，可千万不要做传道人，因为中国人就不喜欢听到。哎，我说你错了，中国人要么就不知道，要是就知道，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道理。后来有一个台湾弟兄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他说经你这么一说啊，我有启发。他说台湾为什么很多人都不信基督，因为他们不讲知道，讲晓得。哈哈，这个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啊，人信了以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当中，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挣扎，就是我们要不要把自己全部摆上，怎样才算信？信就是全然摆上， 执着追求全然摆上，那才叫自诚自信。有些人常常在信仰的边缘上打擦边球，教会他也常去，你说他不信他也常常读圣经，你说他信实在看不到信在何处，没有那个动作，没有那个行为，没有很多的改变。信仰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信仰是非常实在，你不执着，你不摆上，你就尝不到它的甜味，你就感觉到不到它的意义，感觉不到意义。我记得我刚刚啊，这个受洗之前，受洗之前啊，我们那个受口院的院长啊，就从加州不知道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了，就赶到那个纽约，那次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就说啊，他说你还有多长时间这个研究项目就结束了？我说还有一年多吧。他说一年多啊，他说这样吧，你赶快就完成就回去吧。他说你们所长也要退休了啊，我们虽然没有权利任命你，但是我们还是有权利向政府推荐啊。这个所长位置可不小啊，啊，大家从大陆知道都是局级呀，还蛮大的啊。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他说听说你最近跟教会打得火热。呀，我说我常去教会，那没错啊，没错。他说你可别糊里糊涂受洗呀。哦，我就两眼直直愣愣的就看着他，我说什么意思？这个一个搭一个一巴拉一巴推的是什么意思？我就心里就是犯嘀咕着，这个有诱惑，很大的诱惑，啊诱惑，这个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我真的是没有心思吃饭，没有心思吃饭。后来终于忍不住了，我就说，我说张院长，我下个星期天要受洗了。他说你洗什么？他希望我马上就给否认掉。哎呀，我说我就是那个基督徒要信的时候要进行的那个仪式啊，就是那个洗礼呀。他看了我半天，你是开玩笑吧？我说我没开玩笑，我是真的，而且不是糊涂的。这个话全给堵死了，没有办，没有余地了。好了，算了，吃饭吃饭吃饭。我出来以后上了地铁以后，一路上嘀咕着。一路上嘀咕着，我说不出一个后悔，还是说不出什么。但是快到家的时候，我自己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跟这个世界有个了断了，我总要摆一个了断了，我总不能老挂着上面呢。你必须做这个选择嘛，你该如何就如何。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之所以会犹豫，我之所以有彷徨，说明我还没有跟这个世界有一个了断，没有一个交代呀。我该怎么着？我总要碰到这个问题，今天不碰到，明天还会碰到。今天我终于把我说的要说出去了，我一阵轻松，我总算有了了断，我总算完成了一件事情。后来听到呼召读神学，啊，读神学，我这个丈人就120个不理解，什么叫做神学？应该是宗教嘛，怎么叫神学？他应该是学的是宗教嘛，怎么叫读神学？他在中央党校，他说这样吧，你毕业以后干什么？他说你毕业以后什么打算呢？我说毕业以后还不知道呢，要听神的呼召。听什么神的呼召？党的呼召都不行，怎么听神的呼召去了？我从来不听党的呼召，就听神的呼召。哎，我觉得跟他说漏了嘴了，我也说不清楚了。我说得了，我就不跟你说了。他就跟我太太打电话，他说那个小李怎么回事？这都搞了糊涂掉了，这几年在美国到底是发生什么变化了？我太太也不敢跟他多说。他说这样吧，你跟他说啊，毕业以后就到党校来，就是你要他喜欢搞宗教就叫宗教哲学，好就是叫这个就教书去吧，当教授去吧。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啊，不是这么回事。其实社科院后来我们后来上任的所长到了美国以后也跟我说，他说所里很需要这个宗教社会学的人才，他说你如果兴趣也可以回去。其实我根本不是为了教书读神学，我就是神要呼召我做装备，就做传道人了。只是所有这一些，一定要把自己摆出去。我看了这个三个博士，把黄金、乳香、木叶全显上，全该摆上去。我心里一阵痛快，一阵痛快。信仰就是如此，信仰就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将信将疑，一个人不能是迷迷糊糊，一个人不能是半个脚踏上去，半个脚还在外面。痛恨这个世界又离不了这个世界的人是没有办法拯救的。虽然你讲起这个世界一大堆的怨气，看到这个世界一鼻子的不满意，一肚子的苦水， 你不跟这个世界有个了断，你还是得不到拯救，你得不到拯救，你根本谈不上信仰。你看看这个三个几个博士回去以后，按道理讲，按照中国的这个小肚肠算一算呢，哎，他拜也拜了，该献的也献上了，回去再向西利王打个小报告都不错啊，两下都不得罪嘛，啊，向西利王打个小报告，根据自己博士的头衔这个学位当个部长什么的，那是没问题嘛。这几个博士根本没这么干，就悄悄地走了。他这个整个的举动从拜献走这三个步骤全部说明他们是全然摆上，那是真信，那是完全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上，那叫做信仰，那叫做信仰。信仰就是这样，信而养之，全天仰望神，整天仰望神，天天就是依靠神的带领，不给自己留点余地。信仰难不难？很难。真的难吗？也不难，看你怎么个对待自个儿。你把自己始终保持一块领地，自己一把秤一杆秤始终不肯放掉，什么事情都要从自己出发来看一看，来顾一顾，你怎么也信不了。看看张三，像什么基督徒哦，跟我有什么两样？差不多。再看看李四，除了上教会这一门跟我不一样以外，其他都跟我一样哎。再看看我二麻子，哼，好像跟自己都没太大的变化。再翻嘀咕一下，哎，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信仰这么好，为什么他们都不信啊？你们为什么老拖着我？世界上的好事情都给别人占走了，唯有这个好事情就留着留给我的？嗨，不可能，没那么好。你们看，好吃的都吃了，好拿的都拿了，哎，这个好事就留着我，我可没那么傻，要好好想想了。这一把秤放在自己身上，始终不肯放走。你不放走，永远神进不到你的心里面。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东西，有什么东西才可以往里面塞？不可能嘛！你不掏空自己，有什么新东西装得进去呢？从伊甸园开始，神和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就是神要人不要抓权，你要听神的，说这个果子不能吃，你就别吃。可是人就坚决不相信这一点，我就非吃。为什么非吃？因为吃了以后可以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像神一样，那太诱惑人了，有神那么的怕哇，我为什么不去干？人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能够像神一样。你看中国人那么多的道家功夫，什么功夫练到最后都想把自己变成像神一样。我以前小时候啊，我们家住在城隍庙附近，有时候也悄悄地有些小吃食摊放在那地方，号称小神仙啊，那很多的算命的就去了，小神仙就去算命了。你到台北、台湾的高雄的路上，你走一走，那就更多了，啊，那就更多，到处都是小神仙，都号称神仙，啊，号称神仙，在地界上的指望就是成神嘛。人就是这样，因为他想自己成为神，所以就不愿意把祖先交出去，他不愿意信神。基督教的信仰。说残忍也是非常challenge的一件事情，它跟其他的就不一样，你信了就要把自己给交出去，所以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个信仰。有些人说你们基督教非常 cheap， 只要口里相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信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信了以后你试试看，你每天要背上基督的十字架，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每天跟着基督走，你走走看。这是世界上非常掐你的一件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信仰都好像可以拿到很多 benefits。 我认识一个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那个人很聪明，他受洗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他，后来我们去探访他，到他家里，到他家里一看呢，哇，墙上到处挂的都是泥菩萨、关公，一个不落，全部挂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作为基督徒可不能拜偶像啊。哎，他说你呀，不要太死心眼了，这个年头啊，不能做人那么死心，要灵活一点。看你还应该叫李林呢，更要灵活。我说怎么个灵活？他说你知道这个神不要少拜一个嘛，漏掉一个多麻烦。你要漏掉一个神，假如真的是显灵的话，你不倒了霉嘛。现在要大部英雄人士，你就宁可多拜，不要漏掉。哎呦，我就看到他傻掉了。哎呀，你真聪明啊！ 这个神一个不落，全部要盖拜的全部拜，一个不落，一个不落。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信基督啊？人们都说基督怕话大，我为什么不信啊？哦，我说你是这么干的。后来我到了台北以后，我到这个龙山寺一看呢，龙山寺所有的菩萨都有，还多了一个菩萨叫无名氏。他说无名氏也拜，为什么？他说总有一些神我们不认识的嘛，你不拜了得罪了他何必呢？呀，人是真是聪明啊，人真是聪明，真是厉害啊，就翻来覆去用自己的小脑瓜子盘算，说就是不更新。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太聪明了，中国人尤其如此。你作为个人，你跟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种比比看，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一个人，非常聪明。有些人是很聪明，有些人傻的也可爱，谨慎的也可爱。我前年冬天纽约那个雪大下了多大，嗨，那冷得不得了。那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正在查经班里活动，我们一个师母就带着一个武汉的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物理学教授来见我。他说这个姊妹，他说一定要找大陆的团契，他说这找到我们团契来了。我说好啊，我说你怎么会找到这个教会来了？他说他没关系啊，我都不想来教会啊。他那个女儿现在慢慢长大了，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们在一起啊，那个同学老嘲笑他，他说你家不信基督啊，不信神呐、啊，以后要下地狱的。那孩子整天吓得哇哇叫，就回来都拖着他妈一定要去教堂。他说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去，他就一个人去了，原因就是他不愿意下地狱，你们下地狱是你们事儿。这个爹妈就拗不过他，没办法，就是那既然去教会也去个中国人的教会吧，就查了一个电话簿，到处查到华林教会，开了个车就过来了。那个冬天雪颗真大，外面冷趴跟老冷得不得了，他母亲就带着他女儿就进了教会。跟他谈话之间呢，谈呢，我知道他来美国已经十三年了啊，也算是一个老美了啊。哎，我突然就问他，我说你先生在哪里啊？他说他先生在外面帕根洛里面呢。哎呀，我说帕根洛这么冷，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呢？他说他不愿意进来。我马上冲到外面，看到帕根洛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跑步呢，就绕着个车子在跑，他冻得不行了，在那里跑，不断地在绕着车子在跑。哎呀，我赶快追上去，我为什么你这个冻得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进里面走走？哎呀，他说我不知道这么大的约定里面在干什么啊。我说你是个什么意思？他说社会很复杂，这么大的 building 你看总是有人支持的，我不知道是国民党造的还是哪个党造的。哎呦，我说你这个脑子里这根弦绷得可真紧哎，死不跟进教会，他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不知道干什么，一个堂堂的教授来美国十三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他非常谨慎，聪明不聪明？很聪明。蠢不蠢？太蠢了。他竟然对教会是这么一个理解，他根本就不知道就不敢尝试一下，去看一看问问都可以嘛。一种恐惧的心理，人尽管到了美国，一把锁还是紧紧的盖人家给锁着。俄罗斯作家雷蒙托夫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头脑。你把自己紧紧的箍在那个地方，紧紧的箍在那个地方，步步为营，步步计算，凡事做估量，反复思量，哇，精明无比，何苦如此啊？活得那么累，活得那么紧张，看到谁都不顺眼，看到谁都不相信，太紧张了，太紧张了。神给了你机会，到美国这么一个宽松的地方，无人管辖，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你自己。不行，这把锁还紧紧的锁着。宁可把这个钥匙交给别人，你跟我保管着啊，他把自己给锁起来。这个帕根洛的事情让我感到心里非常难受。教授，堂堂的教授，你说没学问，那当然是很有学问。什么叫没学问？堂堂教授，你说没见识，在美国都生活十三年了还没有见识。中国这块土地上，虽然我们在座的都是从大陆来的，可是你们跑到大陆去，就像一滴水进了沙漠一样，全给淹掉了。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机会到美国来的。论知识，论眼界，论见识，都比谁强啊？都比谁强？可是就不愿意把自己松开，不愿意对自己来个哥白尼式的转换。 一碰到信仰问题，始终不肯开窍，紧紧锁住自己，好像脑子里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问题虽然世界现在还没有解决，我跟你讲，永远不会解决，因为新问题永远会出现。只要你不愿意接受，永远有问题作为你的借口，作为你的拦阻，永远如此。今天是学术的，是不是有学术上的问题？明天有社会上的问题，后天就是有人本质的问题，以后有家庭问题，然后又有社会的利益问题，个人的利害关系问题，和同事相处的问题。有些人提出个理由，不信的理由还要奇怪，哎呀，我这好朋友都没有信，我一个人信信的影响朋友关系嘛，影响朋友关系，理由实在太多了，实在太多了。今天我是传道人，传道人的特点就是言必成耶稣，传道人的职责就是领人信主，这是我的职责。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推销员真累啊，我说我可不是推销员，我不是推销员，我是和事佬，和事佬，我就是劝你们跟神恢复关系，重新和好，那叫和事佬，苦口婆心。但是我也根本从来不指望用我的话语可以打动不信的心，从来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用他的语言可以把一个人领到神面前。1996年4月份的时候，我在这个加拿大卫生神学院啊做一个 presentation，结束以后，有一个香港来的牧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大陆来的人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他说自己不信啊，还可以领着别人信主。我听了汗毛都竖起来，还有这种事？我想看到这个，他讲的是讽刺我呢，还是讲真的？他讲的是真的。我问下来才知道，那些弟兄姊妹啊，他真有心，他知道这个信仰是好的，他知道这是有真理，啊，他知道是真理，他也知道这是很需要的，但是他就不愿意自己先踏上去，他不愿意像这个几个博士一样的全然献上，怎么办？哼，找别人试试看吧，啊，哎呀，王弟兄啊，这个基督很不错啊，啊，你要信了他，可是什么都好了。三下两下真的把人家能信住了，他自个儿不信，这个牧师傻掉了。这个牧师想，我还碰到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大陆人受了这样的教育，在这么一个社会当中成长过来，确确实实来讲，我们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这现象之一就是我们常常会置身于语言和理论之外，来玩弄这些语言，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我们会操纵这些语言，我们会置身度外。有时候我们信了，可以我们信的你都不明白我是真心假信，那种伪饰，那种语言的修饰，我们可以学的是淋漓尽致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这个是个什么？这个是个悲哀，不值得你欢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悲哀。因为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了，真的，这个不值得你可笑。我为什么会毛骨悚然？我为什么会吓一跳？我就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个语言的笼罩之下，已经忘记了自己了，忘记了自己了，忘记了自我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人活在世上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人活在世上却是把自己也当作一个工具，那是真的是可怕，真的是可怕。所以讲，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无神就心中有鬼啊，他不信神就有鬼啊，这可是一个反比关系啊，啊，反比关系啊。因为你心中有一样东西在阻挡着神的进来，为什么阻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很多一种奇奇怪怪的现象。我跟你们举个例子，人类在信神的问题上也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计算方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啊布莱斯·帕斯卡尔啊提出的一个理论，很有意思。他们对神是否存在、要不要信神这件事上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梳理推理， 啊，用数论的方法来推理。他说假设神存在还是不存在，哪方面的可能性大，没人知道。如果说把神的存在可能性作为一，那么不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数字当然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是可以用有限数字来表示的，我们就把它假设为 n。这样神是否存在的可能性就可以用一比 n 来表示了。这个公式也不错啊。接下来是，但是如果真的神存在的话，那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因为它完全等于向全人类承诺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幸福。如果真的不存在神，我们只能享受地上非常有限的幸福，有限的幸福。我们用无穷大来表示神带来无限幸福，用小 a 来表示有限幸福，它的比值关系就是无穷大比 a。 那么用相信神又相信神的无穷大的比幸福，这个比就是一比无穷大，还有一个是 n 比小 a， 一个不定数字比小 a， 是一个肯定数字比无穷大，你会选择哪一个？傻瓜也会选择前者啊，他反复思量，当然信神可靠性大了。哲学家是非常精明的啊，哲学家非常精明的，他做出了一个数理统计的结果，他认为信神可靠性大，还是信神吧。世界日报在今年1月19号、20号连载日本小说家这个阿道田高的小说，他做了把这个公式用换一种语言来计算，那非常聪明。他说人有四条出路，第一，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所以行善积德，死后果真上天堂了，这是一种出路。第二种出路，相信有天堂，有地狱，行善积德，但是死后什么也没发现，也没天堂，也没地狱，就是说白干了，白干了啊。那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消失了。第三种，不相信天堂和地狱，所以任性放荡，死后发现天堂和地狱俨然就在自己眼前，等在那里。这个命运可想而知，非常可怕。第四，不相信天堂和地狱，时刻什么也没发现，消失在黑暗之中。所以他说第二第四当然不值得选择，因为没有选择，不选就选第一和第三吧。这个第一和第三当中啊，这个第三这个很可怕，第三很可怕，到时候真的是有天堂在那里等着审判的时候，那是太划不来了。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看哲学家和小说家都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那是精明的计算的结果，都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我不知道你们的计算是如何，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举个手试试看，请把手举起来。一个，两个，还有谁？还有没有？没有信。这样的计算符合不符合你的计算方法？人们都在计算着信仰，你看看他算了一件非常精明的，他从自己信和不信反复思量反复比较过程当中，觉得信非常可靠，很重要。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通过计算来获得自己的信仰，信仰要像这几个博士一样，要全然摆上，要执着的追求要义无反顾，这才叫做信仰，要把自己全部摆上，全部献上，义无反顾一辈子走到底，一竿子插到底，这叫至诚至信。你就会尝到这个信仰的甜头，你就真正感到信仰的意义。要不然是这个脚踏两头船，这个怀古示咒而言他，这个信其有又信其无，就是说也说不清楚，信也信不清楚，那什么都没捞着。面对这么一个危机，面对这么一个心理状态，我们怎样向自己向这个事件做个了断？我们怎么处置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回答，回答了也没用，不回答，不回答也没用。究竟该怎么来对待信仰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大道理的问题，是你实实在在，你把生命放在什么地方，你把生命是放在神的手上，你要过个有意义的生活，你把每天都有目的的活着，你活得非常充实，你从来不感到厌倦，你要有平安有喜乐，你毫无紧张状态，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比较竞争。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道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地质学上、心理学上、什么学上那么多的学问当中解决问题以后才信的，没有。但是他们信了以后，照样是个地质学家，照样是个生物学家，照样是个科学家。信仰的挑战就在这里，他向你生命直接提出挑战：你要为谁而活？你要究竟怎样活法？人生和信仰相距甚远， 也咫尺天涯。一个不信的人谈到人生的时候，好像是根本不需要顾及信仰。一个需要信仰的人，他也发现每天的人生都离不开信仰的支撑，他相距甚远，也咫尺天涯。就看你一瞬间你是怎么把握，你是怎么决断。人人都如此，无一例外，无一例外。无论是你是对自己个人，是对自己家庭，是对自己更大的抱负，怀着对民族的负担的话，其实你都别无选择，你都别无选择。因为太多的事情放在我面前，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机会也是很难得，很难得。我也不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我们在美国生活有长有短，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些更加顺利一点，有些可能更加磨难一点。每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非常顺利，有些人是非常艰难。但是前面的路我们还要往下走，生活并没有到此结束，人生也没有到此结束，你我还承担着非常沉重的责任。假如你是认真生活的话，你会感到这个生活的重担是非常的沉重。假如你是一个认真的话，你知道你不仅仅对你自己的一生，还对着你的后代同样怀有重大的责任。信仰对人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情，我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也受过同样的教育，也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过来。我们提到信仰并不陌生，由于不陌生的原因，所以我们才变得非常谨慎，这一点都是情有可原，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到救恩真正来的时候，当真理已经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再犹豫就不应该了。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无知，无知不成为其罪，今天你是明知不犯，你明明知道这样你还坚持不做，你是明知故犯。这个与你、与你家庭、与你自己的心灵状态都是不相符合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和信仰不是一个